我们一起做一个的祷告。差天父，我们再一次去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的大爱，你的拯救，你买赎我们每一个。神，我看到你自己那份的尊贵，那份的荣耀，愿意我们都能够真的去一日的苦服去敬拜你。愿意我们都将以下这段时间去恭敬的交上，求主你保守带领，让孩子所讲的信息也都是成为弟兄姊妹的帮助。求你自己与我们个人的同在，我们这样的祈祷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我不知道大家在初信主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心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是不是很单纯呢？我们是不是很专一地样去相信神呢？但是随着时间去耐了的时候，可能大家我们都是很忙于去工作去搵食，又或者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家，又或者被其他很多的事情去拉扯我们。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这样，我们都会被这些的东西去分散了我们对上帝那份的专注和那份的信靠的呢？今天我们很想继续透过列王纪上第十章，我们去看看晚年的所罗门他对神的心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去读这个列王纪上十章一到十节。开始。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名声周来，他带着很多的随从来到耶路撒冷，有骆驼骑着香料，极多金子和宝石。他来到所罗门那里，向他提出心中所有的问题。所罗门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没有一个问题太难，王不能向他解答。第四节，示巴女王看见所罗门一切的智慧和他所建的宫殿，席上的食物，坐着的群臣，侍立的仆人，他的服装和他的司酒长，以及他在耶和华殿里所献的祭，就诧异得神不守舍。他对王说：我在本国所听的话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是真的，我本来不信那些话，及至我来亲眼看见了，看那人所知。你的人是有福的，你这些仆人常是立在你面前听你的智慧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应当称重的，他喜爱你，使你坐在以色列的王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作王，使你秉行公义。於是示巴女王把120他连得的金子、极多的香料和宝石送给所罗门王。送来的香料从来没有像示巴女王所咁多。OK， 好啦，唔该晒。嗱，其实咧喺上文第九章里边咧，其实就系讲到有关耶和华再一次向所罗门显现。这一次的显现应该是事隔起码有20年之后的，就再次提醒他要他遵行他的吩咐和谨守他的律例和典章，他就会坚固他的国位。但是倘若他不守神的诫命去侍奉其他的神的时候，神就会将以色列从地上剪除。来到今天我们看第十章的时候，主要是讲到有关所罗门的智慧和他的财富。在第十章的经文里面，常常会出现有两个字，第一个就是智慧，第二个是金子。为什么所罗门这么有智慧呢？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可以去看《列王纪上》三章的里面，是有曾经有讲过， 神曾经在基遍的梦中呢，就向所罗门显现，就问所罗门，你想神赐些什么给你呢？在第八节里面和去到第九节，他就这样说，仆人住在你拣选的百姓的里面，这些百姓很多，多得不可点不可算，所以求你赐仆人有一个善于了解的心，可以判断你的百姓，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够判断你这么多的百姓呢？所罗门昔日在神的面前呢，他有一个很单纯的心，他只是求什么呢？就在文中里面有智慧去作判断和去做辨别。后来神很喜悦他的心，不单只赐给他有智慧，甚至连他没有求的东西，包括有什么呢？就是这个的富足和尊荣，神都赐过给他。而且神说在他之前和他之后没有一个人能够及得他的。今天我们又去看看神昔日赐智慧给所罗门，现在他究竟怎样去运用呢？同样在我们初信主的时候，我们向神的心又是怎样的呢？你还记不记得呢？现在我们对神的心究竟有没有歇息呢？又或者有没有跌了窝呢？我们看第一点，在第十章的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讲到有一位示巴女王，示巴即是今日的也门这个地方。示巴是位于在阿拉伯半岛的南部的，亦都是一个是很盛产各类香料的地方来的。示巴女王呢，她专程来去拜访所罗门，就是因为呢她听到所罗门呢从神而来那个的智慧的名声。咁原来呢，喺第四章嘅29节去到30节嘅里面呢，曾经有讲过神呢赐所罗门呢有极大嘅智慧同埋聪明。喺30节亦都讲到所罗门嘅智慧呢，亦都系超过所有东方人嘅智慧同埋埃及人。去到31节亦都讲到佢嘅智慧胜过万人，亦都系胜过好多嘅人。去到34节亦都讲到地上凡曾经听过他智慧的君王呢，都派人来，万民都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我相信呢，示巴女王就是听到所罗门的名声，更加重要的可能就是他很想来找所罗门呢去建立一种商贸那种的关系。他更加带了很多的随从来，带了很多香料和极多的金子和宝石作为这个的见面礼。同样呢，为了要测试所罗门是不是真的那么有智慧呢，还是浪得虚名呢，于是他打算呢就用了很多的难题去拷问他。在第三节的经文里面呢，更加讲到所罗门呢都能够一一回答他所有的问题，而且没有一条的问题是难到他的。去到第三章，去到第三节去到第五节的里面，更加讲到示巴女王除了见识所罗门去解答了他所有难题的智慧之外，其实他也都见识到所罗门所建造的宫殿，在席上面里面的食物，坐在那班的群臣和侍立的仆人，连他们的服装和在耶和华殿里面所献的燔祭，他看完之后，示巴女王是很惊讶，哇，看到所罗门的智慧很犀利。示巴女王经过在今次拜访之后，他亲自见证原来所罗门的智慧是真实的。最初的时候他也不是那么相信的，直到他亲眼见过的时候，他就深信不疑，而且他更加很羡慕在他身边那班侍立在王面前的人。他说到他们这班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能够可以这么埋身听到所罗门智慧的说话。在三章十二节也都告诉我们知道，神赐所罗门的智慧呢是胜过地上任何的人，而且智慧呢亦都确实带给所罗门有很大的名声， 并且吸引世界各地很多国家的领袖都前来拜访他，甚至连一位外邦的士巴女王都看得见所罗门有非一般人的智慧，他更加看到神的智慧在神在这个国家的里面怎样去流露到出来。而所罗门他得到智慧背后的神，他觉得他更加厉害，所以士巴女王不得不讲出一句的说话，在第九节的里面去讲，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重的。今天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又有没有彰显到神他自己的荣美呢？能够使人都看得见并且去赞美我们所相信的神呢？我们去看回当时有很多的人来拜访所罗门的时候，他们不是空手而来的，而是说他们都带着有很多的贡物是去送给所罗门作为这个的见面礼。当中包括了有些什么呢？在经文第二节里面讲到，他说有极多的金子又有宝石，在二十五节里面也提到有银器有金器有衣服有兵器香料有马驴子，每一年都有一定的数目。我们去看到所罗门也是因为这样他就拥有很多的财富。我们更加看到一样东西，就是说神是那位信实的神，因为神昔日应许他的赐给他的智慧财富和尊荣都是一一这样去看得见。在第十章的这一章的经文里面，作者是用了一半的篇幅去讲到有关所罗门的智慧。其实作者是很想突出所罗门的智慧是从神那里而来的，同时智慧也都带给所罗门有极多的财富和尊荣。而且不是这个士巴女王更加提醒所罗门，他说今日你所拥有的东西其实全部都是神赐过给他，所以他要懂得去感谢和要去称赞他所相信的神。有不少的人，我相信有不少的人有听过李爱蕊，是不是都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参加奥运400米的跑步，他是拿了冠军的。原来他最初的时候他不是参加400米的比赛，但因为比赛当日是撞了这个的主日，他为了要尊重神的时候，所以他只好放弃自己最擅长能够最有把握夺冠的100米的比赛。后来他就是被安排参加了这一次他最不擅长也没有被人看起他能够可以拿到奖的400米这个的赛跑。在这个的400米比赛快要开始的时候，李爱蕊突然之间感觉身体的肌肉很疼痛，而且呢加上他再抽到一个不利他跑到那个的位置，当时他整个的人感觉到呢自己很快要倒下这样。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呢，他身边出现了有一位的按摩师，就将一张的纸条给了他。在这个的纸条上面写了一些的说话，就是说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祝你顺利成功。原来这句的说话是来自撒母耳记上2:30。这句的经文大大激励了李爱蕊那种的斗志，他带着一个荣耀的目标和带着神的应许，用一个全新的姿态出现在这个的赛跑的跑道上面。最后李爱蕊不单止赢了400米这个的金牌，而且也以一个47.6秒成绩是刷新了一个新的纪录。比赛完了之后，李爱蕊就说了，他说我得到神的祝福，是神带着我去跑的，他要让世人去看见上帝自己的荣耀。 嗱，李愛瑞佢自己好清楚知道，佢今次能夠奪冠，並且能夠可以去創出一個新嘅紀錄咧，全部都係神賜過俾佢嘅，唔係靠佢自己有啲乜嘢嘅能力。故此咧，佢話佢要讓世人去睇得見係上帝自己嘅榮耀，而唔係睇見自己嘅榮耀。嗱，今日咧，我哋有冇為到神赐给我们的东西？可能神赐给我们各人有不同的恩赐，给我们有不同的才干、智慧、能力、成就、财富，或者我们的健康，甚至家人。我们有没有为到这些东西我们去感谢神呢？我们有没有在人的面前也都是去见证、去宣扬神自己的名？还是我们将我们的神去隐藏，又或者我们将我们的神私有化呢？因着所罗门他自己的智慧，不单止使到他的名声可以广泛传开，同时亦都为他带来了有极多的财富。其实财富越来越多，对于所罗门来讲是一件好的事，还是一件坏的事呢？我们一起去看第二点。按住在第十章的14-33节的下部分，其实主要是讲到有关所罗门的财富的。原来所罗门他每一年收到的金子的数量非常之惊人，是有660他连的。但是有不少的学者就认为不是指紧每一年，而是指紧他在某一年他得到660他连的。因为在经文的里面第9:14曾经提过，希兰曾经送上120他连的，而在这个9:28的里面提过，希兰的仆人和所罗门的仆人一同出船航海，去到俄斐又得到420他连的。去到第10又提到示巴女王送了120他连的，三个数字刚刚好加埋就是660他连的。而一个他连德呢，就大约有34公斤，即是说呢，他在那一年他得到的金子是有22,644这么多。再加上有其他列国有不断的进贡，亦都有来自同一些商人去做一些生意等等的收入。另外亦都加上他同希兰一起做一些航运的生意，每3年1次，亦都有很多的金银、很多的象牙、很多的物品都是运回来去以色列。所以我们看到在所罗门在位的期间，他是确实拥有极多的财富。其实金子在前面的第6和第7都分别提过，都是用在圣殿，和圣殿是有关系的。金子用来去装饰圣殿，又用来去整圣殿里面一些器皿的。但是我们知道圣殿都已经起好了很久，其实他都不需要那么多的金，但是为什么他还那么积极去找那么多的金呢？究竟他用来做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又再看这个第10:16-21。其实在第16的里面是提到所罗门是用那些金就打成有200大的盾牌，大的盾牌都要用600舍客勒的去做的，又用金子打造300小的盾牌。王这个所罗门王就是将这些大小的盾牌放在这个黎巴嫩的宫里面作为一个欣赏。他又制造什么呢？他又制造一个很大的象牙的宝座，都是用金去做的。在宝座上面也都是有6层的台阶，还有呢也都是分别站在这个左右两边，也都有12只狮子。 在经文里面也讲到其他的国家都没有一个的国家会是这样做。另外所罗门所有的金，所有的杯，用的杯都是金的，所有的器皿都是用纯金去做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所罗门的时代，他讲到那些银子都算不得什么。早年我们看到就是所罗门用很多的金都是用在神的身上，就是在圣殿的里面做很多的、一些的建设。但是去晚年我们看到他是为了自己的宫殿的里面的摆设、享受和收藏。我们看到所罗门好像都已经忘记了昔日神赐智慧给他那个的原意究竟是怎样。但甚至连身边示巴女王都看得出，在第九节的里面他讲过，他说因为神喜爱所罗门，立他作王，使他能够去秉公行义。但很可惜，自从在第三章曾经提过他去审判有两个妓女争子的案件之后，在圣经的里面再没有提过他在文中做过什么秉公行义的事。反而来到在第十章的里面提到很多关于所罗门和金子有关的事。神昔日给他的智慧是用来治国和用来去做审判，为以色列民带来公平和公义。但是现在他已经忘记了他的初心，他转了去为自己不断地去积财，用来去享受。他似乎已经忘记了、真是神他自己昔日对他、真是赐智慧给他的原意。他反而被眼前很多的名利、很多的财富已经是迷失了。我们又看回李爱瑞当年他赢了四百米决赛的金牌之后，其实同年他也是他英国大学毕业的时候。如果在这个时候他选择做一个职业的运动员的时候，他肯定可以是前途无可限量，而且也是有很多发展的机会。但是他没有将他善于、真是跑步这个的才能据为己有，让自己在体坛上面去大红大紫。但是他却在他人生最精壮的时候，他为了实现他献身服侍上帝这个的承诺，他毅然决定转换了他人生的跑道，就是去到当时还是兵荒马乱的中国去宣教。李爱瑞并没有因为他眼前美好的前途和名利去迷失，他也没有忘记曾经向神许下这个的承诺，去到中国去宣教。今日神赐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恩赐、才干、财富，究竟我们有没有据为己有呢？甚至我们会不会为了满足自己而去剥削其他人呢？我们有没有忘记神赐过给我们这些东西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东西呢？所罗门不单止为自己积存很多的财宝，而且他也为自己增添很多的马匹。在经文里面第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的里面也讲到，当时所罗门的马不是普通的马，他所买来的都是从外国入口的靓马，是从埃及和科威运来，而且每一匹马的价钱呢都是要150舍客勒。究竟舍客勒，一个舍客勒究竟有多少呢？一名奴隶的价钱呢就是大约是30舍客勒的银子。那我们去见到呢，原来一匹马的价钱呢就是一名奴隶的5倍的价钱。那所以你会看到那匹马的价值是几咁贵。另外他从埃及进口的战车都不便宜，每一格咧都要600舍客勒嘅银子。如果所罗门唔系咁有钱嘅时候咧，佢又点能够买到咁贵嘅战车同埋呢啲嘅马咧？如果从人嘅角度去睇所罗门咧， 他确实是非常之是很成功的，因为他不单止为国家带来有很多的建设，很多的发展，使到国家亦都是很繁荣和很富裕，但同时呢，他自己亦都拥有很多的财富。但是从神的角度去看的时候，究竟他是不是真的叫做成功呢？我们一起去看生命记，一起去读17章16到17节。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为加添马匹使百姓回埃及去，因耶和华对你说，再回那条路去，王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免得他的心偏离，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是啦，这里得了，麻烦。生命记十七章里面很清楚，对王呢是有四方面的警告，分别是什么呢？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但是所罗门你看到他是积聚很多的战车马匹，他有1400架战车，有12000名骑兵，他倚靠的不是再是神，而是倚靠自己的军事。第二，不可以使到百姓回去埃及走回头路。第三，不可以什么？不可以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离。特别呢，当他很多时候他的婚姻都是牵涉到一些跟外邦建立一些政治的一些的分文是有关，亦都会带来偶像敬拜这个的危险。在11章3到4节更加讲到所罗门呢娶了700位公主，300个妃嫔，他们诱惑所罗门随从别神。最后一个就是不可以为自己去积这个的金银，免得他们心高气傲。但是我们见到所罗门却累积了很多的黄金，而且在他的日子里面，那些的银子多到好像石头一样。当我们去看完这几点之后，我们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看见所罗门犯了3个的不可，是不是？他的生命已经变了质，他没有好好去利用神赐给他的智慧去治理百姓，晚年反而利用他的智慧成为他赚钱的工具，而且不断为自己积财。他不再去依靠神，而是依靠自己的财富和他的战马。为什么所罗门会变成这样呢？他最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其实神是很爱所罗门，神亦都是多次提醒他要所罗门要谨守遵行他的说话，在3章14节，在6章12到13节，而在第三次在第9章4到7节，他更加用了一个更加长更加严厉的说话再一次去提醒他。我们一起读，你若以纯正的心和正直行在我面前，效法父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吩咐你的，遵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在以色列国的王位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有人在以色列的王位，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摆在你面前的诫命律例，去侍奉别神敬拜他们，我就必把以色列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他也必从我面前舍弃那为我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使以色列在万民中成为笑柄，被人讥诮。我们看到这一次神用一个很严厉的警告再一次提醒他。另外，其实神亦都透过示巴女王的口去提醒他，要他好好去记得智慧是从神那里来，所以神是应该要称重。所以罗门能够今天坐在这个王位，全部都是神赐给他，不是他有什么本事。 神赐智慧给所罗门，就是要他为神秉行公义。神不单止多次提醒所罗门，甚至最后藉着外邦人一个示巴女王的口，再一次去提醒所罗门，你不要忘记神赐给你智慧的目的，就是要秉行公义。秉行的公义就是要所罗门要是为以色列国带来公平和公义。今天我们有没有在意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对我们的提醒呢？又或者神藉着身边的人作为我们的提醒呢？有人说重要的说话要讲几次啊？要讲三次，是不是？我们又会不会留心慎重去听呢？自从手机拍照越来越方便和普及化的时候，很多人见到一些很漂亮的风景、很漂亮的食物、很漂亮的地方都会怎样？都喜欢去打卡留念，是不是？我相信大家在座当中很多人都会这样做，是不是？就算如果当人见到一些警告的告示牌的时候，提醒大家你不要去进入或者是攀越的时候，你估啲人睇完有冇反应啊？冇，大家答得好啱啦。嗱，好多人系点啊？为咗要打卡，嗱，基本上咧，佢哋都唔会理呢啲嘅警告噶，系咪啊？你会睇到咧，好多时候新闻就会见到啦，好多呢啲嘅提醒，但系啲人都唔理嘅。意外嘅发生，往往就系因为人唔听呢啲嘅警告，最后发生咗意外。严重的重要点啊，甚至失去了生命。同样在我们会不会都为了我们自己很想做的事、很想得到的事，而我们去忽视了神对我们多次的提醒呢？令到我们不知不觉跌入很多的危险和一些试探的里面呢？所罗门正正就是因为他不听神的提醒，最后他造成以色列国要一分为二，一个严重的后果。详细在下个礼拜同工会分享第十一章的时候，大家就会更加清楚。究竟神怎样去帮我们避免发生这些意外呢？我们一起去看《生命记》十七章十八去到二十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讲到，我们一起读吧。他登了国度的王位之后，要在利未家的祭司面前将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写一份在书卷上，这书要存在他那里，他一生的年日要诵读，好使他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和这些律例，免得他的心向弟兄高傲，偏离这诫命，或向右或向左，这样他和他的子孙就可以长久作王治理百姓。其实神是很看重君王要好好去认识神的话语，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王学习敬畏神，谨守遵行他的话，免得他们心高气傲，偏离了神的诫命。同样神今天也都很看重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都要好好地去认识他的说话，目的同样都是要我们学习敬畏神，跟从神，免得我们去走差。今天我们又愿不愿意这样去做呢？来到总结的时候，今天我们透过所罗门失败的例子，再一次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对神这份的初心。我们为到神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要懂得去感恩和去赞美神。第二方面就是要我们小心迷失，不要被眼前很多的名利物欲吸引，令到我们离开神。神赐给我们这些智慧、恩赐、才干、财富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好好善用在神的国度里面。 最后为免我们远离神，我们要好好认识神的话，学习去敬畏祂，遵行祂的说话去生活，好使我们能够给其他的人看到我们身上看到神自己的大能和神自己的美善。我们去低头，有一些安静的时间。我很想大家用半分钟的时间去安静，将你刚才你所听到神对你有什么的提醒，你都可以藉着这一段的时间去告诉神去知道。之后我会带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再次去多谢你，藉着你的话语再次去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昔日对你那份的初心。主，我愿意你自己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也都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去亲近你，常常去认识你的话语，免得我们很容易真的被世界去迷惑，叫我们去远离了神。愿意神你自己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生命更加能够可以流露基督的香气，让更加多的人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去认识到神你自己的美善、你的作为和你的恩典。多谢主，听我们同心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阿门。